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邝玲，我是微软云计算中心开源技术部的项目经理，然后我的同事胡筹，他今天也跟我一起做 presentation。
大家好，我是那个跟邝玲是同一个项目组的研发工程师，我主要负责的项目就是支持 Cloud Foundry 在 Azure 上的运行。我们这个项目也正在接近 GA 了，很快大家应该能够获取到这个发布的版本，能够在 Azure 上面去运行。
好，我们这个呢是我们微软的那个 Azure， 大家可能已经知道，在中国已经早已落地了。那么过去呢，大家一直有一个印象说微软的云计算中心主要是为 Windows 服务的，但实际上呢，微软现在对 Open Source 的那个支持也非常好。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说让 Open Source 在这个Azure 的云平台上成为 First Class Citizen， 就是让它成为贵宾。那么所以我这边也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袋子，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到我们的那个展台上，中间微软的展台上，你去填一个关于那个开源云计算中心的你的那个用户那个反馈，你就可以得到一个盖子带这个袋子。然后它的主要的这个message 告诉大家就是 Microsoft love Linux, love open source。下面我们就来讲 Cloud Foundry。讲之前我想了解一下，在座的各位有多少现在是已经在用 Cloud Foundry 的？只有一两家。那么有多少是已经听到过 Cloud Foundry 是什么的 ？OK， 好，就是说知道一些，然后还有一些是想了解一下 Cloud Foundry 是什么的，是吧？好，那我们就先从 Cloud Foundry 开始讲。Cloud Foundry 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云服务的一个平台，就是专门为云服务去做构建、做这个部署和那个执行的一个 private 的 PaaS 平台。那么我们在美国呢，现在已经是很快就要 GA 了，然后那么在中国的计划呢，也是在近期一两个月之内也会在中国落地。那么它是一个 open source 的PaaS 的一个平台。那它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呢？那么它这边就是它最主要解决的就是这个程序员或者管理员他们怎么样去构建和部署它的应用的问题。那么这边我们首先我们来看程序员的请求。那程序员的意思是说，这是我的源代码，你呢 admin， 你帮我把它跑起来。那其他的繁琐的事情，怎么去构建它，怎么去部署它，将来怎么去扩展它，我不想管这个事儿。这个事呢，就由你管了，别再烦我了。那系统工程师呢？今天的系统工程师，尤其是云计算应用的系统工程师，他们也有很多新的挑战。第一个就是它的运用现在是非常非常的，现在云计算的应用可以用各种语言来写，各种开发环境。那每一套的那个开发环境呢，它有一套它后面的构建和它最后这个执行的一个环境。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很多公司他们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么还有很多公司把别的 application 买下来，那么它这些 application 它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平台，可能有的在阿里上面写，有的在 OpenStack 上面写。那你一旦你要使用它的时候，你要把它重新把它融合到你新的平台上，要做很多工作。另外作为云计算云的运用，它有很多新的挑战。第一个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因为它是中间是不能中断的，那你从一个平台移到另一个平台，中间你迁移的过程中，你希望尽量减少迁移的 cost。 然后你一个云运用一旦上线之后，它就不能再间断了，所以你如果要更新，你需要做到 无间断更新。第三个需要快速扩展，就是比如说你写了个 web service，然后你发现你的 customer 很喜欢，你下面想，你原来是卖给10个 customer， 现在想卖给100个 customer， 你需要很快的扩展同样的 service。 那么这个需要有一个非常简单和快速的一个扩展方式。第三个就是所有的云用他们都要用到很多 service， 尤其是像比如说数据库message bus 的这些 service。 那么这些 service 现在在 open source 领域还有 commercial 领域也有多种多样的 service， 那么这些 service 也都需要这个系统工程师来管理。所以系统工程师这些复杂的工作，在过去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平台是非常繁琐的。那 Cloud Foundry 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简化 多种来源、多种平台的运用，以及它后面的扩展和它的这个管理问题。那它能做到的是，对 developer、对程序师来说，它可以通过一键，你只要把 source code 给我，我就可以完成程序的构建、测试、部署和发布。另外一个，它可以支持多种语言。我这边现在是列了六种语言，但实际上你只要就是在这个开源社区提供其他的这个 build pack， 你自己 custom 的 build pack， 那你的语言也就可以在这个 Cloud Foundry 上使用。所以它有无限的对那个语言的知识也有无限的扩展性。第三个是它对多种语言多种云平台都兼容，就是你这个像 VMware 那个OpenStack 这样私有云，或者是公有云 AWS、Google， 还有现在的 Azure 都会支持。换句话说，你现在这一套整个这套管理运用，你在一个平台上写好之后，你下面迁移到另一个平台，中间是不需要做任何 code change 的。第三个就是它对各种服务它都支持。那这边我列了四个是默认的，就是你现在使用的你的运用，那么这几个 service 呢，它在这个 Cloud Foundry 上它已经默认帮你管理了然后你下面你它有个定义的接口，你其他的 service 你需要也通过 Cloud Foundry 来管理，那它也可以帮你做到。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这个团队的下面一个任务呢，就是要在Cloud Foundry 上面，它这个 Open Source 的平台，也要让它在 Azure 上面落户，在 Azure 上能够 support Cloud Foundry。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微软的语言就是 .NET， 它我们也希望它能够在这个 Cloud Foundry 上面得到支持。那么这样呢，就是不管是 .NET 的应用还是这些开源软件的利用，我们都可以统一的用 Cloud Foundry 来管理。那么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讲了使用 Cloud Foundry 它作为一个这个相对于传统的应用管理的它的优势，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简化了整个就是部署应用管理这个应用的流程，降低了成本。第二个呢，就是云平台之间的迁移是没有程序修改的第三个，广泛的语言和可以不断的扩展的语言环境支持。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高扩展性。我们后面讲到，它后面如果要扩展一个云应用，只需要一个命令也可以实现。然后它也可以做到高可用，我们有个高可用的支持。所以它最适合于像比如说 DevOps 的工作程序，因为这个 developer 和就一旦你早期把这个环境搭建起来之后，后面的 developer 和 admin 的工作都可以通过简单的这个Cloud Foundry 的语言或者是 Bash 的语言就可以做到。第二个，它很适合于无间断服务的开发模式，因为它整个过程中都可以做到说，我同时就是高可用的，我一个application in the run 我可以给你做到update。Multi-tenant 也是因为我可以随时可以扩展最后一个呢，也强调一下，就是混合云和跨平台，就是我们现在在美国因为已经有些客户在使用了你可以使用，比如说他们还是 prefer 先用先用私有云，然后呢他们在 Azure 上搭载它的一个那个负载均衡，所以它可以把私有云和 Azure 搭建在一起。那么它的负荷比较大的时候呢，它这些这个workload 就会自动的把它迁移到 Azure 上面。所以在这个私有云和公有云之间，甚至在不同的平台之间，你都可以把它放在同一个架构之间，做成负载均衡。这边呢就简单介绍一下，就是 Cloud Foundry 它的工作流程。第一个呢，就是你要先部署 Cloud Foundry， 这个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团队主要做的工作，就是对Cloud Foundry 来说，他希望每一个平台，他要先帮助我们的客户呢，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把环境搭建起来。那么这个呢，因为 Cloud Foundry 实际上的 underline 它用的东西实际上也就是一些虚拟机、一些和它的 storage。存储，所以呢我们会有一些step 和 script 帮你准备这个环境。然后呢下一步就是部署 Bosch。Bosch 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就是 Cloud Foundry 本身是一个 framework， 那要管理 Cloud Foundry,Cloud Foundry 的 community 它决定不再重新写，因为有很多现成的，那他们就选择了 Bosch。Bosch 现在是最 popular 的来管理 Cloud Foundry 的一个工具。所以呢我们首先把 Bosch 部署上去，那后面的事情就由 Bosch 来帮我们做。就是再往下就是利用 Bosch 来部署 Cloud Foundry， 这个过程等会儿胡筹会向我们帮我们演示。 第一步部署完成之后，第一步可能我们一般做大概几个小时就可以做完，这部分做完了以后呢，下面就是对 developers 来说就是非常简单，就是部署它的应用。那对一个 developer 如果部署一个应用，单个应用的话，就是你登录到CF domain Cloud Foundry 的 domain 上，你创建一个 org 和 space，然后你把你相应的源代码，我们说的 cloud 这个 dev 他只关心源代码，那把源代码传到你的这个 cloud foundry， 你为他自己 create 你的一个 folder， 然后呢你在里面写上说我这个应用的名字，我准备 deploy 多少个多少个 instance， 就是我要怎么去deploy， 我这是什么语言，你把这些这个parameter 放到你的 manifest 里面去。那么再往下呢，只需要一个命令叫 cf push， 不知道就是凡是用过 Cloud Foundry 的同事大家都应该知道 cf push 是一个 magical 的 word， 就是你只要是执行 cf push， 你后面可以做到的就是构建、部署、测试和发布这四样东西，从在这一个命令里面它就可以帮你实现。所以那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就是你如果是这样的，你第一个应用就可以跑起来了。当然后面就是你要需要去管理这个应用的生命周期，就是比如说你需要更新它，是吧，你更新它也很简单，你就你的这个源代码把它更新一下，你再 run 一次 cf push， 它就自动的把它更新上去了。然后你要扩展也可以，它有专门的扩展命令，你可以把你的运用把它重新这个copy成无数份，你想 copy 多少份就多少份，然后让它 run 给你的，然后把它推到你的internet 上，或者是最后把它 terminate， 就是这个运用你要换新的应用了，把 terminate， 整个这个生命周期都可以通过 CF 的命令来实现。那么同时呢，就是 Cloud Foundry 这个架构它自己本身的管理过程，这个过程呢还是需要由这个 Cloud Foundry 自己来做一部分，就是 Cloud Foundry 它有自己的统一的这个监视和 logging， 它有一个统一的监视和 logging 的地方呢，那这个 admin 呢可以看就是不断的监视说有没有哪一个 instant admin application 出错，然后怎么去解决。然后呢如果是需要额外做 service， 就是一般的 application 都会要用到像 MySQL 呀 MongoDB 啊像这些 service， 那么这些 service 你如果想通过 Cloud Foundry 来统一管理，需要 admin 它可以事先的把一些接口把它 configure 好。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你如果 Cloud Foundry 你不断的扩大，你需要用更多的虚拟机来 run 你的运用，你可以再利用 Bosch 来重新来构建新的这个 Cloud Foundry 的这个扩大 Cloud Foundry 它的这个scope， 那这部分呢就是Cloud Foundry 的管理。所以总体上就是部署之外呢，就是这个正常的管理也基本上都是通过 Cloud Foundry 或者 Bosch 的这个 command line 的命令来实现的。这个呢就是 Cloud Foundry 它现在的工作流程。这边我想讲一个背景，就是 Azure 上面怎么开始做这个 Cloud Foundry。因为 Cloud Foundry 实际上是这个它本来是一个开源的一个软件。那么最早的时候呢，实际上在开源社区里面，我们就有很多开源的程序员，他们就已经开始在使用了。然后他们说，哎，现在这个OpenStack 上面也有 ，AWS 上面也有，他们很想在 Azure 上用。所以说，在社区里面就是写了第一个 version， 早期的这个CPI 的 code。然后呢，因为我们不断有我们的客户、我们的 customer 要求说，哎，你们为什么不 support？ 所以后来因为我们customer 的要求，我们也开始，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CPI 的这个开源的 code 把它 take over 过来。所以说我们这个实现在 Azure 上实现 Cloud Foundry 的第一个原则还是保持开源，就是我们最后的这些代码最后都会还会融合回到社区的源代码里面去，所以我们所有的 coding 还有它的风格它的规则都是遵从社区的开发规格然后我们的用户体验也是和整个这个标准的 Cloud Foundry 和其他的平台是一致的，基本上就是你现在如果已经是做过了，那么在 Azure 上面基本上你是你会看我们的 guidance， 基本上都是一致的体验和一致的程序。另外呢，我们也想尽量简化这个过程。那在 Cloud Foundry 里面最比较复杂的就是前面第一步，就是你去准备在 Azure 上准备这个 basic 的资源，这些 V 这个虚拟机啊，这个网络。 那么这部分呢，我们提供了一个 Azure 的定制模板，你只需要一键把你的主要的这个信息填进去，我们就可以帮你把整个环境构建过来。第三个呢，就是这个虽然是开源的虽然是开源的代码，但是呢在微软来看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长远的一个我们长远愿意支持的一个一个产品，所以呢我们是长远的会和社区一起来支持这个产品。那么后面讲到我们后面有一个 roadmap， 就是我们长远还有很多其他的在这个 Cloud Foundry 上一些开发的项目。好，下面介绍一下，就是Cloud Foundry 到今天我们在美国已经发布了两个版本，然后我刚才讲到就是最终的版本很快就会发布。那么我们现在做到的功能呢，就是 Cloud Foundry 它在标准的一个云平台上的全套功能我们现在都已经支持了。那么这个里面包含第一个，就是我们提供了一个 Azure 的模块，就是利用这个模块你可以一键部署 Azure 的环境。第二个就是提供 Azure CPI。大家知道，就是 Cloud Foundry 在任何一个云平台上，如果要工作，它需要这个云平台提供一个接口，这个接口就叫CPI。那每一个云平台，不管是 OpenStack 还是Azure， 都需要提供。那这个是我们主要的工作。那这个呢，我们也已经 release 了。然后第三，全套的 Cloud Foundry 的命令。然后呢，就是支持 Cloud Foundry 的高可用集群。就是你可以部署整个每个它的这个 Cloud Foundry 里面的这个节点它的高可用性。另外呢 Cloud Foundry 自己本身它是在 container 下使用的，那么它支持的 container 我们在这个Azure 上面也支持。另外呢我们还支持 snapshot， 这个也是就是保证你说你每一次 update 或者是你定时的这个Cloud Foundry 的这个它的环境，我们都可以把它take 一个snapshot 把它 backup 下来。那再往后面呢，我们还有进一步的和比如说 Azure Stack 的整合，还有更多的 Azure Service Broker， 就是你如果是想直接使用 Azure 上面的 service， 比如说你想用我们的 Radius service， 或者是用那个我们的 storage， 那这个我们也会提供Service Broker。因为默认Cloud Foundry 它会带一些它自己的 service 和 service broker 的，你可以使用它，但是你要想和 Azure 更好的结合，你也可以使用我们为 Azure 专门写的 service broker。当然最后一个是 .NET 的支持。从时间段上，我们现在五月份实际上就已经是第一个预览版，然后到八月的时候是第二个预览版。八月份的时候实际上基本的功能都有了，就是整个这个高扩展性啊，还有一些用户体验上的事情还没有做完。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这个目标呢，实际上就是很快我们就会宣布，就是 GA 就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最后的 release。那么这次 release 实际上它的标志就是我们所有的源代码就合并到社区里面去，那它那社区和微软开始正式的支持这个产品，这个就是我们GA 的标志。那么这个呢会很快在后面可能只有两三个礼拜之内就会实现在这个全球这个网站上。所以这次 GA 它就是全套 Cloud Foundry 包括高可用集群的支持都可以实现。再下一步就是在中国数据中心就是中国的 Windows Azure 上支持 Cloud Foundry， 这个也是指日可待，就是一旦这个全Global 上面发表之后，我们这边是很快的，就是 several weeks 就可以做到。到明年这边我写的是 Q1 2016，那实际上这是在整个2016我们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计划，就是包括这个 .NET 的支持， Azure Stack 的支持，还有其他的 Service Broker 的支持，所以那些就是和 Azure 平台的更多的结合。好，这个呢就是关于 Cloud Foundry 的一个它的一个背景的介绍。那么下面呢我们想给大家大概演示一下如何在 Azure 上面部署 Cloud Foundry。 那么这个呢我们一旦发布之后，我们有详尽的这个文档和 guidance， 那在这儿呢我们可以先给大家先睹为快先看一下。那部署我们刚才讲了，第一件事是部署 Cloud Foundry， 第二部分是部署你的应用。那部署 Cloud Foundry 的实际上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准备 Azure 的环境。那部署 Azure 的环境呢，实际上也是两步，就是第一个你要 basic， 就所有的使用 Azure 的这个虚拟机，你都需要有一个 subscription， 你要装一个 CLI 的环境然后你要一个 service principle， 这个主要是用来做 authentication 的。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需要你的 resources group， 你要需要一个储存的 account， 啊，你需要 create 一个 network。那这些呢，你如果是一步一步的做呢，我们有详细的 guidance， 但是我们也重新也为你做了一个模块，所以你有这个模块的话，你把你的信息填进去，我们就可以一键就可以帮你部署好。第二步呢，就是把 Bush deploy 上去，然后通过 Bush 来 deploy Azure。好，在演示之前呢，就是也告诉大家一个信息，就是12月份的时候 ，Cloud Foundry 它会在上海有一个 Cloud Foundry Summit， 这个是在亚洲的今年最大的一个 Cloud Foundry 的一个event。那么我们也会在会在那里和那个社区和整个 Cloud Foundry 社区交流，也欢迎大家在那边。如果那个时候你们有什么心得，一起分享。好，下面我们就做一下演示。那第一个呢，我先看一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部署 Azure 本身的环境，我们有一个就是一键实现的一个模块。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一键的模块，就是你在这个模块上你可以看到，你这边它给你填了一些我们需要的这个网络和虚拟机的资源，比如说我们需要第一个你先需要一个 storage account， 我这边填个 storage。然后呢，你下面需要一个 virtual network， 这个 network 里面需要两个 subnet， 一个是为 Bosch， 一个是为 Bosch create 的，一个是为 Cloud Foundry 建立的。那你只需要给它一个名字。然后呢，我们需要 create 一个虚拟机，这个虚拟机实际上就是你的developer box， 就是你后面主要的Bosch 的命令都是在这个虚拟机上执行的，所以这个虚拟机的名字也是需要一个 unique name。你可以选一个 default size， 然后你的虚拟机的管理员，你的虚拟机它的这个管理员的 logon name 和它的密码。那这个呢是你需不需要做一个 DNS server？ 那么我知道在大家很多我们的很多的客户，他们希望用他自己的 DNS server。那如果你需要不需要的话呢，你这边可以选 false。如果你需要我们帮你 create 一个 DNS server 的，你这边选 true。我们也会在 network 里面帮你建立，帮你 configure 一个 DNS server。下面这三个是 tenant ID、client ID 和client secret。这个呢是做就是用 Cloud Foundry 它使用 Azure resources 的时候用来做 authentication 的。那么这部分呢你可以不用，就是你过后你建立之后你再把它放到你的 config file 里面。但是有的客户他已经事先有了这个 account， 或者是你 reuse 以前的 account，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填在这儿。那这边呢，因为我还没有建立，我就暂时leave it blank。那这个就是这个名字是必须要是在整个网络里面是必须是唯一的，所以我要选择一个没有使用过的名字。那么这个就是全部的所需要的 parameter。然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因为这个。没有 save 一下。然后这个 template 你可以看一下，实际上这个 template 它的这个是它的源代码。那你这个过程中，你如果想修改它的源代码，你说我想改一下我的这个 type， 我想改一下它的这个description parameter， 你都可以直接在源代码上进行改。它和刚才的你在 UI 上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 你可以确认一下你的 subscription， 因为你需要建立在你的 subscription 下。你需要有一个 resource group， 把你自己所有的 resources 放在一起，好管理。那么我们这边呢是建议你自己建立一个新的 resource group for Cloud Foundry。那么这样呢，你后面的 billing 啊，你后面的使用使用的 cost 都比较好计算。所以这边我会再建立一个新的 resource group。好，那么还有一个这个你的 location 你可以自己选一下。我现在这边选的是 East Asia， 然后需要 create 一个 legal term。那 Cloud Foundry 它是一个开源的软件，所以使用这个软件是不需要付费的。就是你唯一需要的就是你的虚拟机的费用。好，那这样呢，我就可以点击 create。那它一旦开始的话，这个我们后面的那 Azure 的环境就可以为你开始，它就开始为你建立这个环境了。好，那么因为这个要建立个几分钟，那么一旦这个建立起来，后面一步就是部署 Bosch 和那个Cloud Foundry。那这部分呢，就由胡筹来为我们演示。
好，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怎样在 Azure 的 Cloud Foundry 上发布一个简单的程序。本来我应该给大家介绍一个完整的部署场景，但是因为这个部署需要大约两个多小时时间，所以我只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在 Azure 上部署 Cloud Foundry 它的配置文件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它大概是哪些步骤。首先呢，我们刚才我的同事邝林给大家已经介绍过了，要去部署一些在 Azure 上部署一些相关的资源，然后这个资源里面呢，会包括一台开发虚拟机，在这个开发虚拟机里面，你就可以开始去部署 Bosch 和那个 Cloud Foundry。所以我这里面准备了一台已经部署好的机器，所以第一步我们先登录上去，我们先 SSH 去到这台机器上去。好，登录这些机器之后，我们先看一下下面有哪些文件。第一个，当大家部署好刚才用 Resource Template 部署好这个开发虚拟机之后，你会发现有这样几个文件。第一个是 Bosch， 这是自动帮你生成的一个 SSH key。然后第二个是 install.log， 这个是就是说在部署这个开发虚拟机的时候产生的日志文件，你可以看这个是否成功或者有什么异常。第三个，这里面包含了这个相关的资源信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面就是说，在刚才这个 resource template 创建的时候输入的一些信息，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包括我们最终部署的 Cloud Foundry 它的 public IP 是什么，在这里都会看到。那么有了这些信息之后呢，我们首先就需要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文件，在这里为了方便，我把它 cat 出来。这个文件就是需要用来部署 Bosch VM 的虚拟机的这样一个配置文件。这个配置文件，如果你有过部署 Cloud Foundry 的经验的话，那么你会发现它是非常相似的，就是在各个不同的云平台上面。这里面最上面就是说你需要用哪几个 release 去部署。通常情况下，在用 Bosch 去部署的时候，我们至少需要有三个 release。第一个呢是 Bosch release， 你需要指定它的版本，这个通常情况下你可以在官方网站上面获得。第二个是不同平台的，你比如说在 Azure 上部署的话，你需要一个 Bosch Azure 的 CPI 的 release， 如果是在 OpenStack 上部署，就需要一个部署 OpenStack 的 CPI。 那么第三个呢是 StemCell 呢，就是创建 VM 的时候它是基于哪个 image 镜像来做这个事情。不同平台它的虚拟机不一样，它的镜像也是不一样的。在 Air 的话，我们这里面这个镜像里面包含的是一个 VHD。 有了这些配置文件之后，你需要的是配置你的网络。在这里面我们在部署 push 的时候，我们不希望为了安全的关系，我们不希望外面去访问，所以我们设置的是一个 private 的 network， 这里面是一个内部的，它只能被这台开发虚拟机所访问。那么这里面就是说是它的网段，它 DNS， 然后这下面两个是跟我们 Air 平台特别相关的两个配置参数，就是我们在前面创建的时候是一个虚拟网络和它的子网。然后在下面的话，这个配置其实是很相似的。这个是指定的 VM 的大小，在这里面就是说不同的 VM 价格不一样，它的性能也不一样。我们在这里面选的是 D1 standard 的。然后在这里面是说你想因为对虚拟机来讲，你可能你的它本身的 OS 上面就是是不存储任何持久化数据的，它可以随时会被销毁，重新被创建。但是它的数据会被存在一个叫 persistent disk， 这个是持久化的。你在这里可以指定它的磁盘的大小，这个对不同的平台它都是一样的。那下面这个就是说，我们要部署这台部署 VM 的话，它要有哪些 job？ 其实也就是说有哪些部件在上面运行，这些都是部署这个 VM 所必须的部件。这个在不同的平台是一样的，除了就最后一个，这个是跟不同平台相关的 CPI 部件。然后下面这个也是都是一样的，你如果在其他部署过的话，你在这里面需要指定它的那个 IP 地址。然后这个是不同的部件它的一些相关配置信息，我们可以跳过，因为这个如果你有也是相同的。然后这里面就是各个平台会不一样的地方，就各个平台你就需要指定，因为我们首先部署这个不是虚拟机的话，那不是虚拟机它需要去创建 Cloud Foundry 所需要的所有 VM， 那它也需要有权限相关的一些信息能去创建这些 VM， 那么这个地方就要配置它需要哪些信息，这就是我们 Air CPI 需要的信息。在这里面有 subscription， 有 storage， 包括它的 storage XK。这个就是说你要访问这个 storage 的时候需要的，包括后面的一些验证信息。这个最后一个是你要访问这个 VM 的时候你需要的 SVK， 也就是说当你任何一个 VM 被创建好了之后，一般它是通过证书去连上去的。有了这个 push 点 YML 之后，你就可以用 push dash init deploy 这个 push 点 YML，就这样去可以去部署这套部署的机器的。在这里我跳过了，因为我已经部署好了。那么如果我们部署好了之后呢，我们一般通过是 push target， 然后输入我们刚才你们指定的 IP 就可以登录上去。我当然现在已经登录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push的这个相关信息，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是我现在这台机器的相关信息，这个 UUID 是我后面在部署 Cloud Foundry 的时候我需要指定的。我们现在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登录这台机器，好，我现在已经登录到这个部署机器了，我可以看一下它当前运行的这个所有的部件。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在这台机器上有这么多部件运行，这些部件就是我刚才在 Bush 的 YR 里面去指定的，就是这些部件构成的 Bush 的整个运行，所有的 V 后面可能方式的管理都是靠这些部件来运行的，来执行的。好，让我们退出，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 Cloud Foundry 它的配置文件。这个配置文件是比较长的，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就是说在这个配置文件里面各个平台是很类似的，这里面你需要你指定你这个 Cloud Foundry 所需要的域名。我们当然在这里面我们使用那个 cf.nav.cf.com 这样一个域名，这个域名并不存在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在自己这个 DNS 里面注册这样一个记录，如果你本地要访问的话，你在本地去修改一下你本地的 host 文件。那么唯一的区别其实就是说 在这里面它会你需要指定那个你的 public key public IP， 和你的网络。好吧，我们还是微安一下，可以快一点。对，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指定的网络就和刚才不一样了，但是很相似。这个地方指定的网络主要是说我们要给 Cloud Foundry 它部署的网络，所以你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虚拟网络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子网我们是有一个 特定的子网 Cloud Foundry， 这是它的比较大的区别。然后呢，再就是说这个 Cloud Foundry 它是因为需要对外服务的，所以这里需要设置它对外 IP，还有它的哪些端口需要被外面访问，这些端口都是一些常用的，就是 Cloud Foundry 需要被访问的一些端口。在这里面我这里面就设置的是说我 Cloud Foundry 创建的虚拟机，我可能性能要求好一点，所以我这里设的是 A4。 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我现在只创建了一台虚拟机，就是 Cloud Foundry 它其实是部署的时候需要多台虚拟机的，但是你也可以把所有部件部署在同一个虚拟机上面。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这把所有的Cloud Foundry 所有的部件部署在同一台机器上了，所以我这里面所包含所有的 component。 然后它网络的时候我在这指定了它内部的子网是 16.4， 它的public IP 是这个，这个就是说每个平台会稍微不一样，但是这个配置是一样的，其他的话都是类似的。好，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那如果我们部署的这个 VM 虚拟机，还有我们有的这个配置文件，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首先刚才第一件事就是说这个 push status， 我们得到这个 UUID， 这个 UUID 也需要在这个 CFILR 这个文件里面去指定，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因为你需要指定你用哪个 push 去部署你的 Cloud Foundry。 第二呢，你需要上传你的那个stem cell， 当然这后面就是跟上你的这个 stem cell 的这个地址，我们已经上传好了，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已经上传的 stem cells， 可以看到我已经上面上传了一个 stem cell， 所以就是说部署 Cloud Foundry 都会基于这个 stem cell。 如果将来有呢新的一个比如说安全方面的更新，新的 stem cell 上传了，你可以用这个另外一个新的去替代它，就是说你需要再把那个版本在那个你的配置文件里面去指定，然后你还需要你部署哪个 Cloud Foundry，所以这里就是说你需要上传你的 release。 我们现在上传的 Cloud Foundry 的它版本是212，我们是用这个给大家 demo。 用了这个之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push 这个 deploy 这个命令 deployment cf212 这个去指定我们说这个我们要用这个配置文件去部署我们的 Cloud Foundry。 当然我现在部署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当前的这个部署好的 Cloud Foundry。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这个 Cloud Foundry 是已经部署的，它是基于我的某这个 stem cell， 它的版本是0，它的那个 Cloud Foundry 它的版本是212，这就是我一个部署好的一个 Cloud Foundry。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现在有多少个 VM 呢？我可以看一下当前我就一个 VM， 这个 VM 就是说这个 IP 就是我刚才在我的配置文件里指定的。有了这个之后我们就可以说我们可以开始部署我们的那个程序了，大家就这是大家应该比较关心的。那么我们首先我们这边用一个大家应该有在座朋友有可能玩过一个叫2048的这样一个游戏，这个2048游戏呢它的源代码有一个开源的工程在那个 GitHub 上面。那么这个是它其实是很简单，它是 JavaScript 和 HTML 来写的。然后这个好像还看不见。然后呢我们就是说我们想说我们把这个程序我要发布上去让别人来玩，那么我首先就是说我要把这个源代码下载到我这个机器来，当然我这个机器已经下载好了，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对，这个就是我从上面能获得的这个源代码。那么有了这个源代码之后我要怎么发布呢？ 首先，因为这个是一个 JavaScript 和 HTML 的，它是静态的，它并不需要任何 build pack， 就是说默认的，因为默认的这个 build pack 啊是六种，都是解释性语言，有 Java 的，有 Node.js 的，它要编译运行。但是我们接 JavaScript 和 HTML 它不需要去解释运行在服务器上，所以 Cloud Foundry 有这样一个 build pack 是专门针对这种静态文件的，所以我们需要自己去指定这个 build pack， 然后去发布这个程序。所以我们第一步是先要登录。我刚才可能方式已经部署好了，所以我需要先登录。登录的话，我首先在这边介绍一下，就是说我们要安装这个 CF 这样的命令，就是 Cloud Foundry 它的客户端，这个命令可以去做管理你的程序做发布。那么我们第一步先要去 login。 login 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指定，这个是我们刚才在这个配置文件能够指定的我们 API 啊，这其实所有登录的那个入口了。我们登录一下，我现在用管理员登进去。好，我现在登录了，我现在里面已经创建了一个，我的内显示 default 的，我创建的 space， 就是如果你刚刚部署完，你创建的时候，它会提示你，你要创建一个 space， 就是说你所有的程序都在这个 space 下面。创建好了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当前有没有程序运行。OK，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上面没有任何程序运行。那我现在就是说，我现在要把我这个程序发布上去。那么非常简单的，我们就在当前这个程序的目录下面使用 CF push 命令。当然，因为你实际上发布一个程序的时候，你要指定说我这个程序需要有多少内存，需要有多少的磁盘。那么这个时候你通常情况你可以用 manifest 的这样一个配置文件去指定。但是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命令行里面，这个通过参数去指定。比如说我在这里面指定内存是64兆，我硬盘的话这个是对，硬盘我没有指定。然后呢，后面这个呢，其实就是我刚才我这个静态的工程，我需要这样一个 build pack， 我需要指定它。然后我敲回车，然后就开始把我本地的这个程序代码上传上去，同时它也会 download 这个指定的 build pack， 然后呢，最后就会把这个程序给我运行起来，然后这个程序就发布成功了。所以就是说，你其实这个对你测试也好，开发也好，是非常快捷的，因为你最终，你只要源代码 push 上去之后，它的构建、它的编译、它的测试，还有它的那个部署，其实都是可以完成，啊，也就是说你一次发布就可以运行了。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也就是说这个程序已经正在运行了，正在运行了之后呢，我们现在需要在本地，因为这个域名不存在嘛，但是我知道它的 public IP， 所以我可以在本地。就是说因为 Cloud Foundry 这边提到一点，它所有的访问都是通过域名来的，所以我们需要在本地去改一下我本地的 local host 那个 host 文件。对，又来看一下，就这个地方，我在这边就指定了我刚才的这个我是用这个 public IP 去指定的这个配置文件。指定好了之后呢，我实际上本地去访问这个网页就可以了。我们访问它这个，因为我们这个程序是game 2048，后面的那个域名呢是跟 API 其实是一样的，它唯一的区别就是 API 会替换成 game 2048了。所以你看到这个程序就运行在这儿了，这就是我这刚才发布的这个程序。如果你后面这个代码有任何的变动，那么我其实在这里面也很简单，我只需要我在本地修改一下源代码，重新用 CF push 这个命令，你的程序就更新了。然后呢，如果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程序就一个，如果我们比如说我先拖过来，这个地方看不到看不全所有的。这个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现在要 scale out 一下，因为我现在就一个程序运行，我现在发现用户特别多了，我 scale out 一下，我现在它会变成，大家会发现我现在有5个 instance， 非常快捷。当你的用户数 大量增加的时候，你可以很容易的让你的服务器迅速的扩大，能够承载高并发。好，这就是我整个的 demo， 谢谢。下面就是进入问题回答环节。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我想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呢是已经大概还在一个礼拜之内就会在全球的 Azure 上正式发布。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想测试的话，我们会有一个 blog 出来，到时候你们在网站上搜索 Cloud Foundry on Azure， 应该可以找到我们的 blog， 在 Azure 正式的那个 blog 上。那个 blog 里面就会有具体的这个 guidance， 告诉你怎么 set up 一个 Cloud Foundry on Azure。然后一旦它落地到中国，大概还有在一两个月之内落地到中国，我们也会一个中文版的这个 blog 告诉大家如何使用。然后这个 guidance 它有两部分，一部分就是你如果想一步一步的做，你想知道这个下面 what happened， 我们有一个具体的 step by step 的 guidance。 那么还有一个，你如果想用模板，我们还有一个模板的 guidance 就更简单一点。我们这个团队呢现在是在中国，在上海，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欢迎你们过来交流。如果你们有什么需求，或者你们在使用过程中碰到什么问题。好，有什么问题吗？这边有这个包要送出去，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的话就这样。那我们这个结束的时候也欢迎你过来，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好，谢谢大家。